OK，大家早安，我是艾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一章57到80节，施洗约翰的出生。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好，谢谢艾琳姊妹念得很清楚。这一段很明显的 分成两个段落，从57节一直到66节，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这一段里面谈到他的命名称为约翰，并没有叫做撒加利亚。66节说，那些听到的人呢，特别是乡下那些人，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说这个小孩子啊，将来怎么办？因为有主跟他同在，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记得当伊丽莎白怀孕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后来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然后到第二段，施洗约翰出生之后，哎，马上他爸爸舌头就可以讲话了，圣经说舌头舒展了，口就立时开始了讲话了。神对他的处罚已经结束了。然后第二大段就讲到，撒加利亚也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一家三口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预言，是很有名的，他是颂赞主的一篇道啊，也是预言呢。他讲到这个预言里面啊，特别用了神在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了拯救的脚，然后到78节的时候讲到，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他用拯救的脚，用清晨的日光，很明显的是形容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然后讲到神的应许，神的信实，不但是对以色列人，对全世界的人，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而且对外邦人。那当我们在读第二大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 或者我们思想，施洗约翰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在77节这句话中文翻译的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这个我们怎么解释跟那个施洗约翰的事工连在一起？我们稍微思考一下。第二点就讲到神对世人的救赎跟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什么关系，特别在73节啊，讲到说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我们要回到创世纪12章以后的记载，神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与整个人类的救赎有什么关系，特别关注在弥赛亚这个人的事工跟工作上面。
刚才在小组里面 Alice 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吴长老也提到，就是神的救恩在撒加利亚这个预言当中有讲说是给万民的。他问说从哪里看到这个救恩不光是给以色列百姓，而是给万民的呢？那我的体会可能是在73节哈，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因为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光是给亚伯拉罕的哈，万族万民都要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这是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给他祝福的一部分啊。所以借着亚伯拉罕啊，万族万民都应该成为一个神所救赎的对象啊。不知道吴长老是不是这样解释？
是的。那我刚刚在小组已经分享了很多，最主要就是说，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要万族因你得福，那只是一个开始。到最后在创世纪22章，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那一段记载完了之后，神讲了一句话，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在创世纪22章的17节开始。然后到了17节完了18节，他说地上万族都比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个后裔英文很奇妙，是单数的 seed， 一个只一个人而已。一直到后来神用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3章16节特别提到这个 seed 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奇妙，就是神在2000多年以前讲的话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应验。我的重点在加拉太3章的16节啊，经文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的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很奇妙的，神当年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经过保罗的解释我们才了解，神在勇士里面的定的救赎之恩是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来的，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讲预言了，他这个赞美诗里面就提到这一点，他说神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哎呀，这个就回到创世纪了。那这个救恩为什么是对全世界的人呢？其实在19节开始啊，讲到那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的人，这个多半相信是指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因为下面就说了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就是指犹太人，所以他包括所有的人类。所以当这个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得到神的启示，他把神最终的心意讲出来，我觉得这非常的深奥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成恩的平台。以前我读这一段就很没有那么仔细了，最近我在读 第一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拯救的脚当然是指弥赛亚，清晨的日光也是指弥赛亚，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 Redeemer 救赎主。那我在读这个文献的时候发现 Campbell Morgan 他是非常有名的解经者，他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啊，施洗约翰、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点出来了，就是72节73节里面讲的那些字。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这个施怜悯其实啊，他说是指约翰的名字，因为约翰是神的救恩，神的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讲到其实就是指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的名字是神记得，耶和华记得，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兰所起的誓，73节其实就是指以利沙白，他的名字叫做神是我们的誓言，神是我们的约。哇，读经读到这种地步真了不起啊，叹为观止。所以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好好读圣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好，谢谢吴长老啊，很丰富的内容。那我在这里体会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啊，一方面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讲的话你看就真的是不一样啊，是整个这个人的眼光都不同了啊。经过9个多月，他又聋又哑啊，他不光是哑巴呀，他连听都听不见，因为这些人在问这个孩子名字是向他打手势啊，这是在62节。所以他又聋又哑，你看又聋又哑的人就是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当中，那这9个多月的时间他做什么，能想到什么？我想他记忆很深的应该是在他变聋变哑之前加百列跟他讲的那一段话，讲到关于施洗约翰将来出生这个孩子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啊，在他身上有哪些的应许啊，他自己要欢喜快乐，别人因他欢喜快乐，多人要因他的出生而要悔改得拯救啊。我想这些的话不断的回想在他的心中，他是祭司啊，做这么多年的老祭司，他一定对圣经里的话也很熟悉，对亚伯拉罕的约，对大卫的约，这些都记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一段时间他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当他一旦开口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再是他自己的孩子，不再是他老年得子的那个宝贝儿子，更重要的是这是神手中的器皿，这是神要借着他引进救赎主弥赛亚的那一位关键的人物，所以他完全的眼光都改变了。从最后你看他唱完诗歌之后有记载一句话，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哎，我突然注意到哈，这里有记一句话，这孩子从小是在旷野中长大的。我们都做过父母的人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唯一的儿子哦，你不知道怎么要宝贝他了哈，怎么把最好的条件给他，让他生活的好，健康的成长哈，哪有这个父母这么忍心把这样一个孩子从小就放在旷野里长大的？那一个贫瘠的地方，那一个好像没有人群的地方，那他将来怎么办呢？好像都会有这些的问题哈。但是呢，撒加利亚完全是从神的眼光，带着信心去看待这个孩子，然后从小带着信心去预备这个孩子。因为神在施洗约翰身上的预言就是他在旷野要成为那个预备人心、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先锋，他要成为旷野的声音，呼喊人悔改归向神。所以你看前面撒加利亚祷告求神给他孩子，他祷告是祷告，但心里并不把这件事情当真，也不相信这件事会成就。但当神对付他用这个又聋又哑这件事情对付他，9个月之后这个人的生命整个就不同。他如今他要做的事情不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法，而是真的是照着上帝的启示、神的话语去做，包括预备这个孩子施洗约翰成长这件事情，他都不敢自己做主，不敢照着自己的心意说啊，把他留在家里好好的去预备他，而是真的是照着神的吩咐，这也是信心呢，把他放在旷野里面，让他在那里从小在那里受锻炼，这里讲到心灵强健。 啊，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啊，坚强的信心，然后从小学习依靠神啊。我们在小组里最后也分享关于旷野这个主题。你看这个旷野就好像是神在预备他的器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以色列人当初是在旷野走过旷野啊，进入迦南地的。摩西啊，要被神使用之前，先要在旷野牧羊40年。主耶稣基督哈、啊、受洗之后，也是先进入旷野啊，受魔鬼的试探啊。所以旷野一个贫瘠的一个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个生活很艰难的这样的地方或者这个时期，是神预备他的器皿的很重要的时期。学习在旷野中依靠神，学习在旷野当中经历神的带领，不依靠别的，单单的依靠神，这是旷野的那个时期。包括后来的这个使徒保罗，他得救以后有3年的时间住在阿拉伯的旷野，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然后他再出来带着启示去耶路撒冷去开始服侍。很宝贵，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的生命的改变，也看到他这个信心的榜样。
我们组里面的王弟兄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在 OK 74节，叫我们从仇敌的手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他就问，那么在旧约里面哪些人在没有基督耶稣来之前没有得到拯救，就不可以在神面前侍奉吗？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
记得一开始吴长老有问第77节，吴长老我记得他有问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想这里面就是中文的翻译，有人让人去想说，这个百姓因罪得赦是谁的工作？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呢，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这句话对照英文就比较清楚，因为英文是讲说 To give his people th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through the forgiveness of their sins。 所以这里面是讲到施洗约翰让人知道有救恩的知识，但是呢，撒加利亚并没有说这个施洗约翰去救赎他的百姓，是让人知道，预备人，呼唤人悔改，最后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那刚才讲到74节，75节讲到人得救之后，这也是讲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想这个问题涉及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救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那在旧约的时代呢，是用一种type的方式，就像旧约里面这些圣徒，他们是不是得救的呢？亚伯拉罕当然是得救的了，摩西是得救的了，大卫是得救了，但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呢，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外得救的吗？不是，他们还是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但是呢，这个旧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是借着信心的这个投射的这种 type 预表，比如像这个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当神在创世纪第15章讲到说你的后裔的时候，讲到后裔，关于后裔的应许，然后这里就讲说创世纪第15章就讲说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为什么特别是在讲到后裔的应许的时候那里记载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就是这个后裔，神所给亚伯拉罕所讲的那个后裔是指着将来要来的主耶稣基督讲的。所以只要亚伯拉罕相信那个神所应许的后裔，实际上他就已经，他的信心的指向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的得救也是因为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马太福音的家谱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是旧约的得救都是这样，所以旧约的人的服事，他们也是靠着，信心得救之后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贯的。
那我自己从解经论经文的看的时候的，就是看见的说的话，这里有人居所说的话，也有撒加利亚所说的话，然后他有没有讲了将来这个孩子所说的话。我听过有个故事哈、啊，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啊，他被他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被邀请去打高尔夫球。那么他常常说：“哎，我不。”他的理由是：“我不去，因为我要去教会。”能够很多时候，他的朋友见到他都是要求他去，都邀请他去打高尔夫球，他就不去。能够有一次，哪个朋友说：“哎，你来打高尔夫球啊，星期天啊，很好啊，太阳啊。”所以我不去，我要去教会。那么那个朋友就说：“好了，我有十八次在邀请你去打高尔夫球，你都不去，但是你没有一次邀请我去你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像撒加利亚一样，不出心，不开口，不去赞美神，不去邀请人来教会。
听牧师讲到很多、在旷野里面这个环境、哦、有时候在这种、旷野里面、哦、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靠了、哦、只能够靠神、哦、然后在这个舒适的环境中间、哦、就是太多的诱惑，以至于我们会、心里面会越来越远离神、哦、那讲到服事的时候、哦，他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到用圣洁公义，因为你如果服事的时候，如果心里面不圣洁不公义的话、服事出来就是自己也不踏实，然后那个服事出来的果效也没有果效，那你怎么样就是外表的这种信仰带出来的那种影响力根本反而是负面的影响哦。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哦、一个敬虔的心和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也是感受到，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是诱惑到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哦、保罗也曾经是这样，所以保罗说世界对他而言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哦、世界的这些诱惑对他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他已经钉在世界上。那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中间一个一个要克服的，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旷野，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旷野是不是这个没有上帝的祝福，其实到处耶稣也是身在马槽。刚刚牧师讲的一些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些困难的环境对我们的成长是也是有帮助的，不是只有在那个很舒服的环境，那反而让我们退后。所以我们的心要洁净，在这种简单的生活中间比较容易洁净，有公义的心。但是如果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就人就整个就松垮下来了。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能够保持着跟神亲近，靠神，这个也是我们首要的责任。不要怕困难的环境，不要怕，反而 要警醒，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间，我们反而要警醒、哦、到底神差遣我们到这世上来，我们怎么跟永恒连接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抵挡这些罪的这种瑕疵。我们这一组里面也是想到，就说施洗约翰来就是传你们天国近了，要认罪悔改。这个罪如果就是不敏感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个草木和血、哦、我自己个人复兴的时候，是我对罪开始产生敏感的时候，哇，就发现了 原来我就是罪人，我会抱怨，我会埋怨，我会觉得神怎么不爱我，神怎么那个爱他比爱我更多，我落入自怜中间，哎呀，这些通通都是罪带成我的那种心理不平。但是当理解到对罪敏感了以后呢，知道这些不讨神的喜悦，认罪悔改了以后，我就发现上帝赦免我了。所以刚刚那个赦免，只有神能够赦免我。赦免我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前面他就一个开路开到，就像撒迦利亚讲的说，哇，神何等的爱我，眷顾我们，救赎我们，而且还会脱离我们，脱离这个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个仇敌这样子压榨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纠结，他竟然我们祷告了以后，神就把我们没办法挪走的东西，他把我们挪走了。然后如果还有一些事情还要我们对付的话，这些仇敌就要叫我们用爱的方法来解决。所以神的智慧，哎，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感恩，直到说，哎呀，我们有永，他有永生之道，我们能够还要信谁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撒迦利亚从心里面发出的赞扬，是因为神跟我们人建立了关系，我们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了以后，发出从内心的赞美，那种赞美不是这种外表的虚伪的赞美，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儿女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感动，神的作为，彼此的见证，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就造就人了。如果还是这种虚伪的话，你会发现出来见证出来也都没有力量。所以圣洁公义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是神要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读这一段是反复读了很多次，我觉得撒迦利亚的预言在68到75这一段，他一直是在赞美神，赞美神的救恩，并且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神伟大的拯救，要救我们，不是讲他拯救，而是讲这个拯救的脚，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并且的话呢，他在72、73讲得很清楚，这全是神向我们施的怜悯，也就是说神的救恩，并且是神和我们定的圣约，并且的话是神启示定出来的。我觉得他讲的真是这个有点回忆过去，但是呢他又展望了未来拯救的脚，真正是按照圣经的话，一切都应验出来了，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罪，能够以圣洁公义来服侍我们的神。到了76和77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这是第一个，这个孩子的使命，他是至高者的先知，也就是说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第二个，你要行在主的面前，
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出来就是为主，也就是拯救的脚，也就是清晨的日光，来预备道路，在他前面，你比他开始早一点，要预备主的道路，修平主的路。他预备道路怎么预备呢？就是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个翻译刚才何牧师讲的不是太明确，真正的意思是说， 他是讲他后面来的那一位是真正的救恩的源头，他呢是叫百姓知罪。当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就像黄师母讲的，他才愿意并且有那个迫切的需要要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他孩子的使命这三点，我觉得真是很简洁，把施洗约翰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工作任务都讲明白了。百姓先要认识自己有罪，然后知道有一位拯救者，你接受了这个救恩以后，你的罪就可以得赦。这不是说他能够赦罪，所以他总的就是讲明我们的主耶稣要在他儿子之后出来，他是讲的一样，就是坐在死暗中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就是指全世界的人，这一点也是把外邦人完全包括在里面了，不是单指以色列人。所以我读这个的时候，我真是心里觉得，哎呀，这不是圣灵感动怎么讲得出来这些话。撒加利亚这个又聋又哑这九个月没有白费，他确实一直在神面前真是承认自己的卑微，承认自己的罪，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和引导。感谢主。
好，这一段哈，越分享越丰富了哈，越体会哈，越发觉里面神真的是放下很多很宝贵的心意和信息哈。感谢主啊。好，今天是 Cindy 姊妹要给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她是读完马太福音就准备了啊，但是中间有段时间出门哈，没有机会分享哈。今天她放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今天要分享两本书，就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读完这个马太福音之后呢，有很多新的领受。其中一项就是最后一段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耶稣最后在地上的三年半都是围绕着这个使命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要在地上做君王，也要在我们心中做王。耶稣就是那一位君王，借着耶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凭着信，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与神和好，可以进入神的国，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受了洗，神的灵就降临到他的身上。神还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得了神的权柄，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和教训。三年半一直在教导门徒，坚定他们的信心，最后在离开世界回到神的身边前，就吩咐十一个门徒要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成全下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大家都很熟悉了。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只有十句话，讲出了神的心意，每一句话都有特别的意思，也有动词，就是要行动。十八节和二十节就是要给门徒和我们的鼓励。耶稣死后完成了神的旨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只有我们遵从他的吩咐，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我们要留意“常”这个字，不是偶尔，是常常，每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做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害怕，只要紧紧地跟随耶稣，会担当一切。第十九节和二十节讲到要做三件事。第一，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把福音传出去，让世人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要悔改，借着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罪的赦免，能够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与神和好。第二，奉夫子的名去施洗，就好像耶稣受洗，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神的灵降临，得着权柄去做神的工作。第三，教训遵守耶稣吩咐，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教导和跟随耶稣的吩咐，我们和那些法利赛人没有区别，我们怎能去天国呢？耶稣复活后跟门徒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记载。我的领受就是耶稣很清楚地讲到，信了以后要有行动。信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受洗，是内在和外在完全顺服的行动，也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的开始。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顺服神，得到神的喜悦，成为神宝贵的儿女，领受神给我们的权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遍各地，把迷失的羊带回羊圈，不致被定罪灭亡。我从前不明白耶稣的大使命，因为传福音是要有恩赐才可以去做，也问过牧师这个问题啊，但是那时候还是不明白，现在真正明白福音，也从每天的灵修感受到神从他的话语向我讲话，清楚明白大使命是一个命令，是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的命令，要成全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事工。也看到这个大使命就是总结耶稣3年半的生活，要我们去顺服，去追随。读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的总结就是，福音不是单单听，听了还要去传，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就是唯一出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与神和好，得着生命。也要教训遵守耶稣的吩咐，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再见主面。在领受这个大使命的过程，也真的明白他的意思，知道福音要第一传给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认识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传给自己，每一天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更加明白福音，遵从耶稣的教导吩咐，坚定心志，把福音继续传出去。第三，传给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很需要弟兄姐妹的陪伴、鼓励、带导，所以很鼓励大家找一个同伴，互相分享，彼此勉励，一起祷告，在主的福音话语扎根，一同成长。几个月前，黄师母曾经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 叫如果。诗歌里面讲到，如果我们不爱虚弥的灵魂，我还是不懂加勒山的爱。当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也很难过。原来自己是这么的无知迟钝，这么多年都是白过，还错过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包括在香港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感谢主用他的爱和话语把我唤醒，知道我们要传，世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盼望神每天都跟我们讲话，让我们更了解福音的真正意思，更明白加勒山的爱，在耶稣的大使命上有份。等一下我可以把这首诗歌找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 Cindy 的分享啊。他所分享的这些经文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读过许多遍的，听过许多遍的啊，但真的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把这个大使命神的命令当真啊，而且照着去遵行啊。感谢主啊，这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啊，让我们反复听反复听，终于有一天好像有一点恍然大悟啊，有一点知道了，有一点明白了啊，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啊，感谢主啊。好，鼓励大家啊，在读经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啊，真实的生命的领受变都拿出来，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的造就啊。那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同祷告。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实在是真的，是确实的，是有功效的。主，你的话真的是像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能够指引我们来到你的旨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借着 Cindy 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时不得时都应该传福音，跟他人做见证，把我们认识的人带到你的国度里面。主，我们谢谢你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这样的看见，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一同成长，一同扶持，彼此勉励，互相带到。主，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